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
复兴公园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困境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
我是朱叶楠，我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我是哲学博士，我是中国哲学博士，我懂朱熹，我懂王阳明，我懂周易，但我也对马克思很感兴趣，我近年来集中研读马克思。如果问我现在对马克思了解如何，我只能说略懂略懂。朋友们，十七岁时候的你们在干什么？你们知道马克思十七岁时在思考什么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马克思中学时的一篇作文，看看他少年时代就确立的人生志向。十七岁，我们都还正在读高中，当时的你是豪情万丈、慷慨激昂、立志干出一番大事业，还是默默无闻、埋头苦读、安于做一个佛系少年？青年朋友们，当时的你对自己的未来是否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安排？十七岁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留出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一脸大胡须，他还只是特里尔中学里的一枚小鲜肉。当他们的校长兼德文老师胡果·维滕巴赫让这些中学生们写一篇作文，讨论一下自己未来理想中的职业的时候，许多同学还并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因而也只是随便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用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样的作文，让校长读后惊为天人，大加赞赏。那么，这篇文章体现出马克思怎样的择业观呢？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特别是即将走上社会的青年。生活在我们前面展示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理想画卷，吸引着我们认真的思考、判断、争论、选择。但是青年朋友们，你们想到过没有，能够选择自己的职业，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幸福啊。其他动物是无法选择在什么范围内活动，选择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所以我们人类一定要珍视这种幸福，同时也要严肃地对待这种选择的权利。马克思如是说。
这种选择是人比其他创造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可能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并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因此，认真的权衡这种选择，无疑是开始走上生活道路，而又不愿在重要的事情上听天由命的青年的首要责任。
十七岁就能想这么多，马克思是如何认真权衡的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知易行难，马克思后来又是怎么做的呢？
马克思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的，依然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革命道路。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他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选择，首先批评了那种仅仅依据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或者完全基于物质利益去选择职业的做法。这样说的：
谁要是为名利的恶魔所诱惑， 他就不能保持理智，就会依照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指给他的方向扑去。于是他的社会地位已不由他自己抉择，而取决于机缘和幻想。
同时，马克思又提醒人们不要被虚荣心所欺骗，不要在幻想中把这种职业美化，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冷静的讨论。经过仔细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自己选择的标准。我非常愿意把下面这段话和大家分享，这是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是马克思最终的结论。这段话曾经鼓舞了无数人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很明显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世俗的职业范围，他实际上讲的是理想信念和人生志向的问题。我们要说，这仅仅是一篇中学作文而已，当然还不是马克思的成熟之作，在马克思的思想宝库里也不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从这篇作文中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有了宽广的胸怀，就树立了为人类的伟大目的而献身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对此称赞说，
马克思这个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争取真理的斗争，他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无穷无尽的精力，无情的自己批评精神，和那种只要情感迷失方向就压倒情感的战斗精神。
马克思不光是提出了这种选择职业的原则，而且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去选择自己的职业的。后边大家还会看到，中学毕业以后，他顺利进入大学。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和家庭情况，谋个有名有利的职业毫无问题，但他依然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革命道路，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青年朋友们，当你们了解完马克思整个的生平和贡献之后，希望你们回头再来想一想我们本讲所提到的内容。马克思之所以有非常伟大的功绩，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职业的选择曾经有过认真的权衡，年轻时就树立了为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并把它作为毕生的使命。人活着为什么要有理想？没有理想行不行？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你连鞋都没有吗？那不就咸鱼一条、
我们知道有句电影台词说得好，人要是活着没有理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人活着有了理想，就有了精气神，这样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是和芸芸众生能够明确的区别开来的，这就能让他的人生富有质感，不虚此生。职业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选择职业总是受理想的支配，而从事某种职业则是实现理想的手段。个人小我只有在理想的大我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呈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来想一想，要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道路的抉择时只考虑小我，不谈大我，那么整个人类的未来又有谁去考虑呢？
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很与众不同。
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伟大抱负，也看准了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
难怪说自古英雄出少年，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支撑青年人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奋斗的青年可能比佛系的青年更可贵。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人类历史上很多伟人都是这样考虑的，他们正是有着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能抛弃个人的利益，以全人类的未来为主要的考虑，为天下谋利益。有太多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等等，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马克思本人就不用说了，我们已经讲过了，接下来我们谈几个大家也可能很熟悉的例子吧。我们先谈一谈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少年时代在湖南医师读书时，就非常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很少考虑个人的问题，在同学中提倡三不谈。大家知道是哪三不谈吗？不谈金钱，不谈家庭琐事，不谈男女问题，这叫三不谈。毕业以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走上了艰难的革命的道路，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们再来谈一谈大家都很尊重的周总理。周恩来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但他从小不以物质享受为重。当他说出那句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多大吗？仅仅12岁。后来上中学时，周恩来和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做敬业。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战斗的诗篇和文章，抒发了他立志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朋友们，那个时候的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啊。周恩来一生都贯穿着这样的理想信念和人生志向。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支撑青年人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奋斗的青年可能比佛系的青年更可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伟人的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根据什么样的理想选择职业，对他日后的发展和一生为人类为世界贡献的大小，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人追求的理想不一样，他对职业的要求也就不一样，日后的发展和贡献也就千差万别。
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决定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
这句话同样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了为人类而献身的伟大抱负，也看准了实现这一抱负的途径，奠定了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自古英雄出少年，道理就在于此。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是，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如果不是，当17岁已经远去，我们还有重新选择的可能吗？当然有，只要我们想明白，任何时候都不晚。
在特里尔中学里，我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另类。关于未来，我当然不安于什么佛系少年，也绝不想为了名利荒废人生。我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样我们的幸福 就将属于千百万人。马上我就要走进大学校门了，在这躁动的青春，我是否依然能坚守信念和理想呢？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7岁的马克思上了大学，新的人生来到了，终于摆脱了父母的唠叨。马克思像出笼的小鸟，满心狂喜。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却令父亲无法放心，而且让他的爱人忧心忡忡。1836年10月，马克思不情愿地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求学道路，然而他不知道，他这一步正在走往成为学霸的路上。